感谢主再一次给我一个机会来凯瑞堂正道。在我讲道之前，先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我马上就要77岁了，而且我的健康的情形一直在衰退。这个可能有人知道我有这个头晕的毛病，那么是跟我睡觉不好是有关系的。那么最近呢几乎是天天都有晕，那么我现在就挺晕的不过靠得住的恩典我所以到下面来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呢也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当然是我们教会最近有很多的困难，那么困难大部分都在那一边不在这里这个压对我来讲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已经辞去了 CCMC 的长老的这个位置这个有一些弟兄姐妹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各位面前告诉各位。好这个我们今天呢正道的题目是荣耀与平安，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一节圣经，所以不需要再读。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两件事情，就是荣耀是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神，然后在地上呢我们应该有平安，所以这个荣耀跟平安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在很久以前我跟一位主内的老前辈一起祷告的时候，在最后他结束的时候他就说荣耀归于你，平安归给我们。哎呀，我听了心里面非常的好，觉得非常好。那我知道他的这个祷告的出处就是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事实上是在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么在牧羊人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郊外在那里牧羊的时候，忽然有一对天使来跟他们显现，说是这个弥赛亚要诞生了，那么已经诞生了，这个已经诞生在这个马槽里面。然后呢忽然间有一大队天兵跟那个天使一起赞美神，就唱了这首诗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呢事实上是一首诗歌哈。那么这是我们新约圣经里面的第一首赞美诗歌非常的重要讲到两个件事情，一个是神有荣耀，然后我们人有平安。那么我就在圣经里面看这个，当然我们上帝的荣耀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都可以看得到。你还不如说这个自然世界的美丽这个是离我们这个太阳系最近的一个星云呢它的一个照片，你看这真是美丽的不得了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何地，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个我们从大自然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神的荣耀。那么不要说那么远，在我们家门口这一棵这个梅花冬天的梅花，你看呢是配衬这个后面的这个北卡兰非常的漂亮这个我说北卡兰就是我们北卡大学的蓝对，不是那个 Duke Blue 这也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神的荣耀在大自然界当中处处都可以看得见，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荣耀。我们今天要讲的荣耀是跟我们的平安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看这圣经的约翰福音第16章最后一节33节跟17章的第一节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没有章节的这个章节的分是后来这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所以这两节呢虽然在不同的章，但是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连在一起来看这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跟门徒们讲的话那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讲到平安了这我们人应该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就很奇怪，在苦难还有平安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种平安，所以我把它叫做不该有平安的平安，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到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儿子 也荣耀你。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的一个晚上，他所讲的话当中，特别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一个是平安，另外一个是他自己跟我们的天上的圣父要得荣耀。那么这个平安，而且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平安，是不该有的平安，居然最后有平安。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特别的要讲到啊，这种苦难中的平安是和神的荣耀连在一起的。好，我们首先看了一件事情，就是啊，这里我们刚刚读那句话说，在世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我想我们人类的历史上面，一个最应该得到平安的人，应该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他是天父最喜悦的人，他变成一个人，他应该是得到最大的平安。但是呢，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有没有平安呢？他在上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听过一个医生说，说一个人啊，如果在极度的悲伤，这种情绪要崩溃的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毛血管会破裂，那么所以呢就会这个啊出血啊，所以汗滴带的血就是下来。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绝对没有平安，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很大的征战啊。那么所以呢，耶稣应该是得平安的人，因为他是天父最喜悦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他却牺牲了自己的平安。为什么？因为他要把平安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应该知道的，为什么我们在苦难当中还有平安，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这个十字架的代价。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平安，当我们得到这种平安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在圣经上面找几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在这种不该得平安的时候有平安，让神得到荣耀。好，第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诸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这个大概是创世纪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就是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得到一个儿子叫以撒。哇，老年得子啊，这是非常的这个喜悦的一件事情。等到这个孩子长到13、14岁的时候，就是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神就向这个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哇，这里讲得太清楚了，因为在以撒生之前呢，这个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所以他至少有两个儿子。那么神所要的是以撒，不能搞错了，你不能把以斯玛利献上来啊。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一个以撒，讲得清楚，神要的是他啊。然后呢，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这个燔祭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人啊犯了罪，要在神的面前赎罪的时候，我们杀一只牛或者杀一只羊，然后呢把它摆在一个木材上面，然后捆起来，然后用这个柴火把这个牛羊的肉把它烧了，然后这种香气呢就一直往上升啊，直达天庭。那么这个叫做燔祭啊，也是叫赎罪祭。那么所以呢，这个我相信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了。哇，这个儿子不是你应许送给我的吗？怎么搞的？现在你要我把他杀了作为燔祭献给你啊，这件事情简直是完全不能够想象的啊，一个这么有慈爱的神能够做这样，要他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看，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并没有反抗，也没有犹疑。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这个地方叫摩亚地，摩亚地，摩利亚山啊，不是摩亚地，摩利亚山， 就是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啊，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离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啊还挺远的，大概要走两天的路啊。所以我相信这两天当中，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啊，那个驴子上面都捆了很多的柴，对不对？那个两天不好过，你想想看，假如说是当天就把他要他把儿子给献祭杀了也就罢了，哎，拖了两天，两天的时间让他心里面真的是不好过啊。那么但是呢，亚伯拉罕仍然决定顺服神。好，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件事情的这个过这个整个的故事的经过。那么当我们的亚伯拉罕把到了摩利亚山以后，把他的这个做了一个坛，然后把那柴火就摆起来，然后就把他的儿子捆起来摆在那柴火上面，然后他就拿了一把刀举着高高的要把他儿子给杀掉。哎呀，我心想啊，假如我是亚伯拉罕的话，那个刀一定杀在我自己身上，不会杀的，我怎么可能会去杀我儿子呢，对不对啊？但是就在把刀高高的要杀下去的时候，忽然间有个声音说 stop， 停下来啊！然后呢他说，神已经知道你愿意把你最心爱的儿子献给神，至于做燔祭呢，上帝已经叫他回头啊，看那个树林当中就有一只公羊，他的脚被缠在那个树枝里面啊，他已经被给你预备的一只羊，那么这只羊呢你可以把它杀了以后献燔祭啊。所以到最后呢以撒并没有死啊。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这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但是这个内心征战可想而知，亚伯兰还是去了啊。那么亚伯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呢？我心想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所能做的事情啊，特别是要杀自己的儿子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新约圣经有解读，所以我们常常用以经解经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圣经的一个地方可以解释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这地方是什么？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将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怎么回事啊？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生这个儿子的时候啊，曾经说过，他说你啊要从你这个儿子以撒将来要生出许多的后代出来，那这个后代多到什么程度呢？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以撒才13、14岁，还没结婚呢，假如那个时候就死掉的话，哪还有后代啊？根本就没有后代，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心，知道神的话绝对不落空，意思说假如以撒死掉的话，神肯定会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种让他的儿子可以从死里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就是以撒复活的盼望，带来亚伯拉罕的平安。所以亚伯拉罕很非常这个有平安的要做这件事情，把他的儿子给杀了。不过话虽这样说啊，就算他以撒将来会复活，但那一刀下去还是有莫大的痛苦啊，对不对啊？被人家杀掉的痛苦是很严重的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了不起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更了不起的人，我觉得是以撒啊。你想想看，以撒已经那个时候13、14岁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啊，对不对？那要杀他的这个他的爸爸113岁还是114岁，一个老头子，糟老头子，对不对？他说要反抗的话，一脚就把糟老头子给踢翻掉了，他没有反抗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当中很有信心的，也包括以撒在内啊，对不对？以撒为什么会这样的？他以撒肯定也知道。因为神应许的要借着他要有许多蒙福的后代出来，所以他知道他自己会复活的 死里复活。所以你看到这个父子两个人对神的应许充满了信心，所以他们得到平安。所以献上他的所爱呢，那么这个亚伯拉罕有平安，以撒有平安，神在这样的平安当中，神得的荣耀。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好，我们再看下头。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啊犯了淫乱的罪啊。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都不讲细节啊。大卫啊，那个时候差不多50岁，那么他有一天呢，在他王宫上面走来走去的时候啊，这个看到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洗澡，哎呦，他非常喜欢这个女人，就把她叫进他的王宫，就跟她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就后来这女的怀孕了，啊，那么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女的有丈夫啊，丈夫是个军人啊，为了要想办法要对付这个，他后来就借刀杀人，怎么呢？就把他这个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元帅，所以这个女人的丈夫啊，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让他给敌人杀死，基本上是借刀杀人啊。这个是，所以大卫犯了两个罪，一个是淫乱的罪，第二个是谋杀罪，啊，两个罪。那么这个两个罪犯了以后呢，这个啊，上帝派了一个先知叫拿单，啊，去责备他。那么这个我们以下的故事我们就不必说了。那么大卫呢就后悔了，所以他就写了诗篇第51篇。那么诗篇第51篇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么在诗篇第51篇一开始的地方，就第一节的地方，说大卫与拔示巴同事，就那个女人叫做拔示巴啊，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你看这个，他这个诗啊，不是写了以后给他自己读读就算了，他交给灵长，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要大家倡导。所以他没有隐瞒他的罪，啊，他是让所有的以色列民都知道他犯的罪，而且他的确在神的面前有深度的悔改，所以要大家唱真心的悔改，没有隐瞒他的罪，啊，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所以大卫得到一个平安。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得到平安呢？在《撒母耳记下》有这么一段记载，啊，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知道这是讲什么？讲到大卫死掉了以后，他的儿子会继承他的王位，而且要建立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王国啊。那么这件事情是在大卫还没有死的时候，上帝就借先知拿单已经告诉他，所以告诉说预言大卫临终前的平安。所以因为神因为大卫的悔改就得到了荣耀，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啊，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你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当你在神的面前诚心悔改的时候，神是喜悦你这样的人，所以就给你平安，啊，让你在你没有意想不到的时候能够得到平安。那么是不是大卫在他悔改以后就一生就顺利呢？圣经上写得很清楚，没有这样子。你知道拿单来跟他说的时候，这个我相信大概是一个假造的一个故事哈。他说有一个人很有钱，他家里面很多的这个财产，那么他旁边住了一个穷人，只有一只小羊，那么他的孩子们都跟那个羊在玩在一起的。结果这有钱的人呢，有客人来的时候，他却把这只羊抢过来，把羊给杀了以后招待他的客人，啊，这个是非常蛮横的、不讲理的这么一个有钱的人，对不对？大卫大怒，他说这种人呢应该死，他说这样的人的话要他还四倍，哇哦！结果大卫不是杀了一个人，谋杀一个人嘛，神叫他还了四个儿子的命。你仔细去看嘛，一个儿子一个儿子死掉，相继的死掉，对，四个儿子，而且到最后他的最后一个儿子 这个加沙农反对反抗他的时候，大卫被追得简直是丧家之犬。大卫的从他50岁犯罪，从那以后一直到70岁啊，他活了20年。这20年当中啊，真是活得一点平安都没有。他要为他自己的罪付上了代价，但是神应许他，因为你真正的后悔了，所以在你临终的时候，我赐给你平安。所以我们又得到一个教训，我们得罪人的事情，我们要付代价的。但是得罪神的，神赦免我们，赐给我们平安。当我们付这个代价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苦难，不要抱怨，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的后果。但是如果你是真心的悔改，神会赐给你平安。我就想起这个一个杀人犯的故事，这个人呢名字叫做陈进兴，我是台湾来的，这里台湾来的人大概不多哈。啊，我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强盗，对，在台湾呢，他这个黑道里面是第一把交椅啊。那么这个杀人如麻，而且最喜欢强奸女人以后再把这个女的杀掉，啊，这个全台湾通缉这个人。那么结果后来呢，他被警察包围起来，他就逃到这个台北市的郊区，有个地方是使馆区啊，就是很多的外交使节人住在那个地方的，叫做天母。那个刚好呢，就逃到一个南非，那个时候南非共和国跟台湾还有关交，这个有这个啊、外交关系哈、啊。那么南非共和国在台湾有一个武官啊，这个大使馆里面有武官，逃到这个武官的家里面去了。啊，然后呢，他手上带了两把枪，身上不晓得多少子弹，然后就跟这个警察就开枪了，啊，警匪战，对，然后呢，这个事情马上就泄露出去了。这个电视台为了要实况转播这个事情，雇了一个直升机，这个摄影机啊，飞到这个武官家的上面，实况转播，全台湾都看到，哇，真是不得了。那我怎么会知道呢？我那一天呢，刚好要从香港到台湾去，那么坐的飞机呢是在黄昏的时候，所以那个飞机呢是从台湾飞到香港，然后呢带着客人再回台湾，所以他在飞到香港的时候就带了台湾的报纸，所以我一上飞机以后一看那个台湾的报纸，第一版上面写的，哇，警匪枪战啊，哦，这不得了，陈进兴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了，啊。警察抓他不到，哇，警察把他包围起来了。好了，所以驻台湾的南非大使馆武官，这个人叫做卓茂奇，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啊，他的英文名是 McGill Alexander， 一家人。哎呀，长话短说，这家人，这个卓茂奇，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啊，被一个这样的强盗挟持了，但是他们没有恐慌。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离开家了，还有一个第二个女儿跟最小的女儿。最小的女儿啊画了一幅画，上面写的画了一个星星，上面旁边写上帝爱你 ,God loves you。他们在台湾已经住了很多年了，会写中文啊，他就写了上帝爱你。陈进兴非常的感动啊，而且他挟持那边跟警察挟持一整天了、啊、所以肚子饿了。这个大使馆的这个武官的太太还给他做饭吃啊，这样，所以对他很好，他心里面非常感动啊。但是在跟这个警察打枪的时候，他也很紧张啊。结果有一枪，他自己的枪啊，不小心，结果打到这个从这个武官的膝盖这地方擦过去，武官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伤害。结果这个子弹就打到他第二个女儿的肚子里去了，哎呦，流血不止。哇，这个陈进兴呢，这个时候知道这家人是好人，哎，对他非常好，看着他这个女儿这样流血不止，是在最后就放下枪投降了。他投降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受伤了。好了，当然被抓起来，关起来。那 后来就判了5个死刑。那么在牧师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做黄明正牧师，带着陈清心信了耶稣。陈清心只读了小学毕业啊，他文化程度很差的，对。但是后来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跟他同关在监牢里面的一些其他的犯人，那些犯人都比他的这个学历要高啊，对。他说这个人呢、啊、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他跟我们传福音，还讲的非常的有条有理啊。真的是陈清心真的是忏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么到最后呢，当然他黄牧师跟他讲，他说你得罪神的，神已经赦免你，但是你得罪人的，你要付上代价，你还是要死。对，他说我知道，没有问题，他说我愿意死。而且他决定要把他身上所有的器官，有用的器官呢、啊、全部捐出来。所以到最后要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可以注射的死刑。但因为注射的话，他那器官就不能用了，所以他还是用枪毙的。对，而且他在这个枪毙也以前，这个通常都是会让你喝一杯酒啊什么这样子的，他说不要喝的。那个给他执行枪毙的那个警察就说，这个人呢死之前是面带微笑的，含笑见主。我就想起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有一个犯人，他信了主，然后耶稣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相信我们的陈清心弟兄也在天上面与主同在，所以陈清心有平安，生得到荣耀。好，给你看一些照片，这个就是陈清心弟兄黄明正牧师给他施洗，在监狱里面没有禁池哈，对，所以用这个洒水的礼，对，然后有其他的教会的弟兄给他做见证。好，这就是卓茂奇他的一家人，这是他的太太，这是他的对不起，这是他的太太，这是他大女儿已经不在了，这个第二个女儿就是肚子上面有个子弹打进去的，对，那后来当然是也是把子弹拿出来就没事。这个写的画的一个心，一个 heart， 就是这个小女儿就在这里啊。那因为卓茂奇他们一家人啊的爱心，使得感动了这个陈静心呢投降了，所以台湾的政府认为卓茂奇有功啊，所以后来当然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这个台湾跟这个南非共和国就断交了。断交了以后，所以这个卓茂奇就回南非了。那么两年以后，台湾决定要颁一个勋章给卓茂奇，就特别，那卓茂奇那时候也退休了，从军队里面退休了，那么特别请他回到台北来，给他颁一个奖。那当时的总统就是陈水扁给他颁这个奖。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啊，虽然是很不幸啊，有那么多人被这个陈静心啊杀死，但是这个人到最后临死的时候含笑见主，他绝对有平安，神在他身上得到荣耀。好，下一个故事是讲井边的妇人，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记载的很清楚。那么这个妇人呢，她是曾经结婚过5次，有5个丈夫。那后来呢，当耶稣基督碰到他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呢还不是他的丈夫，意思是说他有犯了很多的淫乱的罪的啊。也因为这个妇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他不愿意在平常打水的时间，就是黄昏的时候去打水，他在正午的时候太阳热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去打水，因为他要避开啊这些这个跟他在一起去打水那些讲闲话的这些其他人。结果呢他在那个井边就碰到耶稣，那么耶稣呢一口就讲出来啊，他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还不是他丈夫，把他的 这个底细一下就说出来了。然后你是来打水吗？你喝的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你如果喝了我所给你的水的话，你必由这个水从你的里面出来，你永远不渴。他当然开始的时候听不懂，后来他慢慢听懂了，听懂了以后就晓得，哎呀，跟他讲话的这个人不简单了、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啊，他撒玛利亚人，但是他们仍然是知道啊，我有弥赛亚，弥赛亚要来，所以他就晓得跟他讲话的人就是弥赛亚。然后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你这个很奇怪啊，他来到这个井边就是要打水的嘛，对不对？结果呢，他高兴的把那个水罐子都忘掉了，水罐子就留在那里，意思是说他完全忘掉他要来打水的这个初衷哈、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基督就是弥赛亚哈、对。那么素来所行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那个他就不想讲的，他见不得人的事情。结果呢，他现在却回到撒玛利亚的城里面去，跟人家到处说，他说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意思说他已经没有那个羞耻了，他已经不见得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呀？是把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介绍给他的这个同城的这些人，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要中午去打水，往城里去，对人说忘记了羞耻。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犯了罪的女人，但是得到救恩以后，她生命马上得到改变，原来觉得羞耻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羞耻，然后反而因为大家都知道她这个羞耻，她不顾她自己的羞耻，勇敢的去传福音，他这个生命的改变非常的明显，也因为这样子，撒玛利亚那个城市里面的人许多都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以后，他有很多的平安，他不再有羞耻。那也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这样的改变，所以神得到荣耀。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保罗跟希拉，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一个例子。保罗是一个宣教士，他的同伴叫希拉，这两个人去宣教的时候就被人家抓起来打了个半死然后呢摆在这个内监里面，就是关这种死刑犯的这种牢里面。结果呢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的木狗，然后约在半夜，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打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你看到没有，这两个被打得要死的马上就要执行死刑的囚犯，在半晚上不顾身上面的伤痛，居然唱诗祷告赞美神。因为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那只会埋怨神，对不对？没有埋怨神，他们知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是配得的，而且明天会不会被人家杀死，这个处死刑，这是上帝的事情。他们有机会唱诗赞美上帝，他们就赞美上帝，而且怎么样？你看到没有？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啊，所以他们唱诗歌做的见证，他们这样子的这种平安影响到其他的囚犯，所以他们的其他的囚犯，这个圣经没有讲啊，这些囚犯是不是都信主了？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这个因为大地震的关系啊，所以监门打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但没有一个人跑掉。按照平常的情况的话，锁链松开，监门打开，那不是一哄而散就跑掉了？没有一个人跑掉。保罗跟希拉也没有跑掉，保罗希拉我看也跑不动，因为被打得遍体鳞伤嘛，是不是？大概跑不动。但这些囚犯可以跑，没一个跑掉，就代表怎么样？代表这些囚犯他们也信主了，他们知道 保罗跟希拉他们是信的上帝是一个了不起的神。好，说地大震动啊，有牧师说啊，这个他们不是祷告吗？祷告之后不是在说阿门吗？哎，上帝也说阿门，所以上帝说阿门就地震动了啊。那么，所以震动的结果啊，这个剑门就打开，然后锁链全松开。那么这句话，这个故事的后面当然是非常美丽哈。那么这个禁足跑过来一看，糟糕了，这个剑门都打开了，以为囚犯都跑光了，结果他想。他担不了这样的责任，他就拔刀要自杀。结果保罗就跟他说：“那 wait a minute， 我们一个都没跑，哈哈，你放心，一个都没跑。”啊，后来这个禁足非常的这个奇妙的，就把保罗跟希拉带到家里面去，啊，把他们包裹，然后给他们吃饭，然后保罗跟希拉跟禁足传福音，他们全家信主。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啊，对，那么。所以保罗跟希拉浑身是伤但心里有平安，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非常的美丽啊，在苦难当中的平安带来神的荣耀啊。好，这里讲到他说约在半夜他们唱诗歌，我就想起一个我们中国教会的见证，杨新飞姐妹，他已经被主接走了，2011年的时候被主接走。啊，他呢是一位啊老姐妹，那么他是厦门巡视领家庭教会的创始人，他也是那个教会的传道人。那么因为他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啊，所以这个就下在监里面，在劳改营里面啊，15年为主作监，15年劳改。他是个音乐家，他是上海音乐学院啊毕业的，啊，现在叫上海音乐大学还是什么样？然后呢，他一生没有嫁，他就是一个老姑娘啊，就是一生服侍主的这么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位姐妹，为主做了15年的劳，做劳改，劳改的地方是在福建的山区啊里面，非常苦的。他后来做见证的时候啊，他说我在坐牢的时候也唱歌，我常常都是在半夜的时候唱的歌，我在唱歌的时候就想起保罗跟希拉，保罗在希拉在最痛苦的时候唱歌赞美神，他说我也一样，感谢主，主赐给我平安，我大声的唱歌赞美神。所以他们那个见证叫做夜间的歌，夜间的歌。我感谢主啊，我喜林，我的太太，在2005年我们到厦门去服侍的时候，巡视领教会请我去讲道，我就听说杨阿姨在，那个时候杨阿姨已经中风一次，她已经不能服侍了啊，身体非常的衰弱。我们在晚上讲道之前，我们就进到他那个巡视顶教会的后面，那么一间房间里面就看到了杨阿姨，杨阿姨满脸笑容，她听说我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教授，今天晚上要讲的是创造与进化，哎呦，她高兴得不得了，她说弟兄啊，能有你这样子这种科学家来讲这个这边道，这种人不多啊，她说好好的服侍主。虽然讲话声音非常的弱，但满脸的笑容，感谢主，老人家满有喜乐，满有平安，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做过15年劳改，那个身上面我想不晓得有多少的伤。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在这老姐妹身上面看见神的荣耀，也感谢主。这件事情发生在2005年的春天，我们回来了以后，我们就搬家，搬到匹兹堡来，所以是18年前的事情。我们见到杨姐妹，也是这个我们决心接受这个北卡大学的聘任搬过来， 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这个要从这个匹兹堡，要离开匹兹堡，心里面非常的舍不得啊。诸位可能有人知道，我们在匹兹堡的教会那里是一个学生教会，是一个职堂的教会，在那里服侍学生，服侍了十年啊，从零开始，非常的兴旺，一个学生的一个事工。但是神感动我们要离开那里，我们心里面很舍不得。长话短说，后来北卡大学这个院长写个信告诉我，你这个是 offer letter 啊，我只要在上面签个字 accept 他的 offer 就完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要到中国去讲道，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十天的时间啊？我要好好祷告，然后我回来再告诉你我接受不接受这个。我们在中国在鼓浪屿讲道的那个酒店，因为是这个对中国的企业家基督徒的退休会讲道，所以他们在一个挺好的一个酒店，在那个鼓浪屿的山上面啊，对，哇，旁边都是大海，漂亮的不得了，在那里讲道。我特别要求服侍完了以后给我们多一天的时间。我们那天在那个花园里面祷告，想起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现在看起来神要我们离开匹兹堡，心里面万分的舍不得。我们一面哭一面祷告，这旁边有一个园丁呢，在那地方整理花园，这两个疯子一下哭一下子笑的，他哪里知道我们夫妻两个人心里面有多么大的挣扎。那天晚上我们就去看了杨阿姨，那天晚上讲道的时候特别有圣灵的充满，很多人信主。杨阿姨的见证也告诉我们，我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不管什么处境，坐牢也好，保罗跟希拉不但坐牢被打了个半死，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一生奉献给神。回来以后我们夫妻两人已经很清楚了，神是要我们离开匹兹堡到北卡来，到北卡来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就那个签了那个信，然后就跟我的匹兹堡的院长辞职。院长第一句话就问 What can I do to keep you here? 就说我能做什么能够使你不走留在这儿，这叫 retention package, 你懂意思吗？对，你知道基督徒啊不应该去要求 retention package 啊，因为你假如要走这件事情，你如果已经慎重的考虑，就很清楚是神的旨意要你走，然后他加你一点工资你就不走了，你把神的旨意摆在哪里啊？所以不要去试探。我就跟这个定讲，我说我已经决定了 Don't even try, 不要。所以我没有跟那个匹兹堡的那个院长要什么 retention package, 没有，没这回事。我们高高兴兴就来这里，感谢主。所以我这一辈子这个杨阿姨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这是一个老仆人，我们看见从她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好，最后还再讲两个见证，我今天就讲到就结束啊。第一个见证呢叫做石刚的侍奉，这是怎么回事？我有一次在纽约一个教会啊讲道，那天是一个布道会，然后呢接待我的是他们那边的学生团契，然后哎呀忙上忙下，这个不晓得有多少的事情，他们都是这个任劳任怨，我非常感动。后来我听他们那个团契的这个主席讲，他说我们石刚团契，我说什么团契啊？石刚，我说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啊，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小组叫做甜蜜蜜小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幸亏是甜蜜蜜小组不是苦哈哈小组哈，你叫苦哈哈大概就没有人来了是吧，甜蜜蜜小组。然后我们在 这个德恩堂叫什么青草地小组啊、也是哎呀躺卧在青草地上多舒服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叫溪水边小组，对不对？那、都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这个团契啊小组名字都是这种非常令人向往的这种名字，什么石缸啊啊，他说约翰福音第二章在迦纳那个地方有婚宴，对不对？然后呢酒喝完了，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的神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神迹怎么样哈，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这个水是清水哈，对，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因为那个酒非常的好，上等的酒。对，他说，我们愿意我们的团契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石缸。为什么？你知道这个石缸啊，它摆在那里是干什么的吗？哎，对，盛洗脚水的。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啊，他们在去婚宴的时候要先去把脚洗干净，因为那时候都穿一种凉鞋啊，所以很容易就脚就脏了，所以要去洗脚。所以这个石缸啊，在那里是做最卑微的工作，怎么样？盛洗脚水的，服侍人的这样的工作。但是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他们就可以把它洗干净了，盛上干净的水，神就行了神迹。他说，我们愿意做石缸的侍奉，平常我们卑微的服侍人，给人家洗脚。但是时候到了，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洁净自己为神所用。哎呀，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我说这个团契是我所看到的最特别的团契，既不是甜蜜蜜，也不是溪水边，也不是青草地。你们这边是什么？你们这边大概也都是很好的名字，对不对？没有哪个说是什么石缸的吧？没有吧？这个团契叫石缸团契。我发现这些团契里面的人忙上忙下，蛮有喜乐，做服侍人的工作。他们是在纽约的教会在 flushing 的，对，里面有好多那种老先生老太太啊，进来的时候扶他们过来，然后去接人家，做好多的工作。那一次全都是年轻人在做，他们是一个年轻人的团契，卑微但洁净的可以为主所用。所以这个石缸团契，团契有平安，我在这个石缸团契里面，我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不一定是在苦难当中才能够得到平安呢、你在卑微的服侍当中，你照样可以有平安呢、因为是神所喜悦的吗？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 CCMC 有更多的石缸，做卑微的服侍。好，最后呢，要跟大家讲圣保罗牧师的故事。这个老牧人已经被主接走了哈，他走的时候90多岁。我信主以后，灵命的成长受到很多这些属灵的老前辈的影响，其中一位就是这个沈牧师。沈牧师不知道，但是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写他写的书，他讲的道，哎呀，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有一年，我们那个时候我还在田纳西，那个时候美国东南区的这些这个有联合的退休会，请沈牧师来做讲员。因为时间安排的关系啊，所以我那一年的退休会比往常多一天。所以呢，我们就要求两位讲员呢、除了他所预备的讲道以外，还做他们自己的见证。所以沈牧师就做了见证，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的，因为那一次这个退休会的时辰安排的关系， 他就讲了这个见证。他说在抗战的时候，他没有说在什么地方啊，我猜测大概是在云南啊，在云南。那么牧师师母在云南做传福音的工作，大后方。有一天这个沈师母就跟沈牧师说，我们家里面的米啊就剩下这一点点，所以呢我就熬了一碗粥，那你要出去侍奉神，那么你把这个粥喝了吧，对，我呢就无所谓了。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他老大是一个女儿。那沈牧师说，哦，你要这个奶孩子，你当然是你喝你喝。这个沈师母说，你喝你喝，两人推来推去，啪啦打在地上。哎呀，夫妻两个人抱头痛哭啊。沈牧师说，后来他就拿了一个瓢羹在地上舀起那一碗稀饭带着沙子，他自己吃下去了，然后他就出去传福音分担章。黄昏的时候他回来了，诶，经过一个军事单位啊，门口站了一个美国人，那个时候已经有美国的美军顾问团在中国帮助中国人打日本人。然后这个沈牧师经过看到这是一个美国人，所以 Hello， 诶，美国人说，诶，这个人会讲英文，然后两个人就用英文讲。哎呀，沈牧师英文好得很啊，哎呀，这个美国人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正要找会讲英文的中国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从美国带来一些这种器具啊，这些这个装备啊，上面的说明书全都是英文的，他需要人家翻译成中文的，不然的话这些中国人看不懂啊，对不对？他说，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可以给你报酬。哎呀，这个报酬非常的丰厚啊。沈牧师说，哎呀，神开路了，他已经山穷水尽了，就讲好，第二天早上9点钟来。好，他兴高采烈地回去了，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沈师母。沈师母在喂孩子喂奶，头抬起来看了沈牧师一眼，讲了一句话，只讲了一句话啊，主呼召你做这个吗？沈牧师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低头，他说，我恨不得地上有一个洞，我能够钻到洞里面去，我太丢人了，神呼召我们是做传福音的，不是干这种事的，肚子饿就饿吧。然后他又讲，我好怀念沈师母，因为那个时候沈师母已经被主接走了，他说，师母的灵命比我高很多，第二天早上没有饭吃，喝了一点水，他去见那个美国人，美国人在门口等他，他就跟美国人讲，他说，我是一个牧师，神呼召我是做传道的，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虽然我们现在一点钱都没有，饿肚子。哦呦，这个美国人也是个基督徒啊，感动得不得了，把身上面所有的中国钱全部都给他了。沈牧师说，这个钱我会可以收，因为你是奉献给上帝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神对我们基督徒的呼召。神可能没有叫你做传道人，但神绝对要你做传道，这个呼召不要忘记，一辈子不要改变。沈牧师跟师母虽然饿着肚子，基本上沈师母2天没有吃饭，只能喝喝水，但我深深的相信他们有极大的平安，神得到荣耀。我还记得沈牧师最后他去讲了腓立比书1章20节，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各位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语，不要忘记神的呼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用你自己的经文，用你仆人的见证来激励我们。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甚至有的时候是非常委屈的，但是我们知道你所受的这种苦难跟委屈比我们大得多，你自动的心甘情愿的放弃了应该有的平安，你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当初的亚伯拉罕，当初的大卫得到这样的平安，后来的保罗跟希拉也得到平安，井边的妇人也得到平安，那个杀人犯陈进兴也得到平安。我们的沈牧师师母他们有莫大的平安。求主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呼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